我们今天要看限制级传道耶利米的信息。耶利米是限制级传道，我们今天要集中看他如何传信息。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主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沾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证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如此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惊慌，甚至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是限制级传道，他是谁呢？第一章第一节，他是祭司，又是先知，在国家从约西亚到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40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后来到埃及多年。他不像纳洪、厄巴底亚，比较多是传福音给以色列的邻邦，约拿、阿摩斯、西番雅、哈该有相当程度给外邦，但只有这个耶利米呢，是列邦列国的先知。当时巴比伦上来把亚述灭了，南国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相继被掳。第一章上帝呼召这耶利米成为限制级传道，给他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杏树枝，原文的意思包括另外一个相关语，留意保守。第二个是北方烧开来的锅，巴比伦来了，到了耶路撒冷，其实是从北边来，虽然巴比伦是在东边，但是呢，从两河流域往北，一直从叙利亚一下来，是北方的仇敌。他传道的重点是意象，还有前面神的道，因为上帝在第一章九节说，伸手按的口对他说，当传的道我要传给你。要传什么呢？四个负面的，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然后才有建立栽植。原来他信息的重点是圣经跟圣灵，这就是任何传道人基本上传道的重点。不要单单只要圣经，反对灵恩，也不要只有圣灵，却不要圣经，抵挡圣经，甚至有些甚至把圣经烧了，两个都要的，圣道跟圣灵，这个就变成整个传道人信息的核心。约翰在拔摩岛也是圣灵在他身上启示跟写圣经，以西结的枯骨证明圣灵来了，神的道两个在里面，耶利米就是如此。因此呢，他知道上帝要四个负面神的道，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才有正面。也就是说，先彻底毁了，再建造。他知道呢，他的道绝对是毁坏性的，是审判性的，但是同时也有建造性，也有救恩，也有安慰。因此，第二章呢，他的道呢，就变成火辣辣的。我们今天要思想，要来欣赏他的几篇道。第一篇呢，就是二章第一节刚所读的到三章五节，其实是从婚姻的约来比喻以色列。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 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吗？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跟许多亲爱的，如果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就像这样的妻子，离弃她的丈夫耶和华，跟巴利乱搞，让上帝很痛苦。你即使跟巴利在一起，我仍然要爱你，因为当初我跟你立约，第二章第一节是等于从埃及把你们救出来，你成为我的爱妻一般。因此第二章一到第四节等于在倒历史的袋子。来看第二章三十二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吗？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吗？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特别所罗门王之后呢，就忘了上帝，用婚姻来描绘他们是被约的，是忘记上帝的。哪有妻子会忘记她的丈夫的呢？新娘会忘记新郎吗？耶利米呢，更用很赤裸的话来说，你们被约到一个地步呢，岂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呢？十一节，有一个国家把他的神换了吗？耶利米说，有，我的红包就是如此。上帝透过耶利米说，即使你现在所换的巴利不是神，但是以色列笨到一个地步，把他们的荣耀换了无义的神。那个神呢，破裂的存水的池子，却不要我这活水的泉源。其实上帝还透过第二章二十一节来描绘呢，我栽你们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这个说法其实就像以赛亚书第五章，我把你们从埃及就像一棵葡萄树放进迦南地，你们却变成野葡萄。还有二章二十二节，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的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话也是出以赛亚书第一章，你是罪虽然像朱红，我要去向你雪白，要把你洗干净。人性堕落不会改变，以赛亚之后到耶利米仍然洗不干净。甚至耶利米用动物来描绘，二十四节，你们像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吸风，起性的时候呢，谁能使他转去？这骂起来是非常难听的。你们以色列人就像野驴，当性欲在发动的时候呢，就乱搞。也像以赛亚说，你们其实比牛跟驴还要惨，人性在谈败坏。第一篇讲章里面透过耶利米说，当然结果要被抓。第二章二十六节，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跟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都照样又羞愧，因为你们笨到一个地步，对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哎，对石头说你是生我的，哎，却忘了造世界救你们出埃及的那个耶和华膀臂才是你们的救主。二章二十八节，犹大，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你因为拜假神失败，上帝就让你越失败，因此上帝就让你们被羞愧，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从第一篇讲章就发觉呢，你一定要有上帝，跟上帝签约之后你都不听上帝的道。你不要以为呢，我已经有上帝的约，我有割礼，我有圣殿，我有律法，我有表面的宗教，我有大卫的宝座，我有约柜，里面却堕落败坏。耶利米所指责的他们要亡国之前的时候，这些通通有的。第二篇讲章就说明了巴比伦一定来，从三章六节开始到六章三十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上行淫，他行这些事以后呢，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呢，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他们跟木头石头行淫，跟巴利行淫，跟堕落败坏，北国南国通通一样。因此亚述把北国如何掳走，巴比伦如何把他们掳走？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呢，北方的国巴比伦来的时候呢，一次两次三次把他们掳走，你会发觉上帝是给机会的，上帝的管教里面是有慈爱的，给你三次不是一次把你掳走。可是你会发觉呢，以色列人多败坏，照常一样在这么败坏当中呢，上帝透过耶利米说，你仍然只有一个出路，归回上帝仍然是你唯一的盼望。四章一到二节就看到呢，上帝透过耶利米的传道，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再被迁移，你必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列国并依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你如果归回，上帝就恩待你。但是你会发觉以色列人呢，仍然不听他的信息。这是他第二篇讲章，巴比伦要来，你归回是唯一的盼望。他们没有人投降，只有个投降，约雅金投降，最后平安无事，其他人都亡国，最后被杀。第三篇呢，非常有名，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说的圣殿的讲道。Temple Sermon， 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当改正行为，作为我就使你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不要再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除非你生命改变，除非你帮助寄居寡妇孤儿，除非你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可是你们第八节倚靠虚谎无益的话，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第十节你们用我的名妄称这个名，第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眼前岂可称为贼窝。耶稣用这个贼窝来责备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对卖银子。这个贼窝的原文出现的地方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就在圣殿前面骂他们说，你们用圣殿成为贼窝，你们有圣殿为夸口，而且三次讲了义正言辞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上帝不会让他的圣殿他的家，所罗门王好不容易盖的殿呢，一定不会被掳。用宗教礼仪来夸口，里面却不行割礼。其实耶利米的责备对基督徒有用的，第一，宗教不能取代个人的圣洁，他们呢不行实践，对寡妇孤儿，对痛苦的，还有呢拜偶像偷盗杀害奸淫什么都做，没有神本就不会有人本，因此呢很多虚假的宗教，他们犯了十诫当中的六诫。所以耶利米是指责说，你有圣殿有这些礼仪，但是你里面生命不悔改，照常被掳，不要有圣殿就可以夸口。第二，宗教礼仪不能取代个人的顺服，你的生命要顺服上帝。特别二十二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烧燔祭平安祭的时候，我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只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做我的子民，里面生命要彻底顺服上帝的主权。现在却有这些平安祭燔祭，有这么多祭，里面却没有真正顺服上帝，仍然拜偶像，导致呢拒绝先知所讲的道。耶利米数十年所传的道没有人听他的，如果从现代教会角度来看，这样的传道牧师早就给解聘了，但是上帝仍然用他，他呢继续传主的道。刚硬的百姓为什么刚硬？背后有灵界的征战，背后拜假神，拜偶像，拜偶像又抓住上帝的耶和华的殿，虚假的安全感，拒绝先知悔改性的呼召，还有虚假的先知，这些先知引诱百姓进入得意的危险。特别二十九章，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呢，假先知说我们明年一定可以回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派人写信给在巴比伦的那些被掳两批的这些人说，不要听这些先知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们说明年一定回回去。可是耶利米说，你们乖乖留七十年，在那边结婚生孩子，在那地方呢买房子，不要想明年可以回来。假先知骗他们。第三个，虚假的崇拜会导致道德的败坏，没有神本就会进入堕落败坏， 被约违戒前面的四戒，就一定抵挡后面的六戒。其实耶利米啊，他绝对不是改革者，他是古道的维护者。他用生命记，他用五经，他的道呢很能讲。十三章他呢描绘以色列人就像烂的麻布，他呢描绘以色列人像酩酊大醉的酒坛，他描绘以色列人刚硬啊，像什么呢？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古时人不能改变肤色，古时人是非洲人，黑不能改变肤色，犹太人的堕落也不改变，豹不能改变斑点，那以色列人的刚硬也像豹一样不能改变斑点。第四次讲章呢，是从十一章到十三章，里面的重点是约已经被破坏了，束腰的麻袋已经烂了。这个结果呢，十一章非常特别。十一章十四节，不要为百姓祈祷。你成为先知，当然为百姓祈祷。上帝耶稣他不要再为百姓祈祷。还有呢，你要被束腰绑起来，你要被上帝的话所约束。真正把麻袋束了，就发觉呢，甚至那个麻袋是烂的，好让你知道呢，我的百姓是烂的。这四篇讲章，从第一篇婚姻来比喻呢，以色列是悖逆悖约的。第二，北方列国要来袭，而且第三呢，在圣殿里面讲到，圣殿前责备他们呢，夸圣殿却里面不悔改。第四次呢，约已经破坏，麻袋束腰绑住呢，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发觉耶利米传道的特质啊，这么火辣，其实是因为他本身是被上帝的爱所感动的人。怎么知道？两处。第一，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就是爱百姓，因此我的头为水，我哭不完的，我希望有个泉源让我一直滚一直哭。耶利米的火辣原因是因为他被上帝爱，爱百姓，所以才带来的责备。第二个更稀奇，十六章第一节，上帝告诉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其实啊，三个先知都跟婚姻有关，何西阿他的太太割灭乱伦，好让何西阿体会上帝的妻子以色列呢跟巴利乱伦他的痛苦。以西结呢，他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外邦结婚的这个太太呢死了，他呢不能哭，一直到呢逃离耶路撒冷到外邦的人告诉他，他才不哭，体会上帝的痛苦。耶利米呢不能结婚，好让你知道国家要亡没有盼望的，因此你要被上帝的爱约束才有办法祈祷传道。那个信息是因为你体会，你自己经历过才体会上帝的心，也体会百姓的心。求主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传道者，低头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周遭每一个角度都被你约束之后，祈祷传道有一个爱，爱神爱人的信息感动你的教会，建造你的教会，让堕落的世人归向真神。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